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相认，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帆。最近呢，就有一个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你最容易感受到孤独？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或者你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孤独这个感觉啊，还真不一定是好像在人多的地方还是你自己一个人这样的分别。有些时候在一群人当中，但是这群人跟你关系并不亲，然后你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找学或者说是应酬，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会感觉到孤独，因为你在当中没得一个人是跟你站在一起呢，没得人跟你的价值观相似。反而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时间你却感觉到特别的充实，那么你可能也不会因此感到孤独。那么刘帆自己常常觉得特别明显的孤独的时候呢，可能是那种半夜突然醒过来睡不住觉的那个时候，或者说呢，是你自己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一些事情，心情很低落，但是却没得人能够诉说或倾听的时候。我想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体会过。我想啊，没得人会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有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就是我们始终是可以跟主来交谈的，我们始终都晓得那一位看顾我们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也随时倾听我们的呼求。虽然说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没得一个实际的人在周围还是有分别，但是我们要晓得的是，任何的一个人他都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满足您的需要，陪在您的身边。但是主耶稣是可以的，也愿意我们在平时就能够多多呢来阅读圣经，读他的话，来更加的认识他。而当我们面临这些孤独的时刻，或者是一些情绪上有挑战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如何来跟主耶稣沟通，如何来向他祈求或祷告。当然，当你孤独的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爱在人间的节目可以成为你的一个陪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的是《内地路经过》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花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的安全风险，还有很多未知的焦虑、孤独的挑战等等。这些年轻的女宣教师们离开了当时国立鼎盛的英美，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上帝更是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介绍呢， 是一位1871年出生于英国的女宣教士贾桂安，原名叫做杰西。杰西呢，跟清吉莲牧师夫妇一起同工多年，在湖北的霍鲁县为主做工，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的鲁泉市。杰西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中国的宣教工作。虽然对他的故事记载并不是非常多，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他那愿意被神使用的心，以及对中国这片土地上未得之民的爱。上次就讲到了杰西跟青牧师夫妇他们一家在1900的义和团运动当中遭到了追杀，他们在一路各种逃难的过程中也受到了重伤。虽然青牧师夫妇的女儿维拉在这过程中不幸染上疟疾离世，但是小维拉的信心却也一直鼓励着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主耶稣的道路，他所要传递的那份爱。当杰西他们一行人最终被关到了一个庙宇当中，他们终于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将会有军队前来营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往下读杰西的故事。那么杰西的故事这标题叫做虎口遇神。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直到1900年10月底，法国军队与英国军队抵达天津，终于解救了他们。后来才晓得，那个把纸团扔给他们的那个担心的小鸟，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当杰西和青牧师他们一家被囚禁在庙里面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冷酷凶残的匪帮下保住性命，主要就是因为这位中国人为他们想办法。事实上，各处都有传言声称他们已经被这些劫匪杀在了河边，大家都以为他们都死了，甚至早就放弃了营救的计划。在当时那个期间，劫匪之乱，基督教的宣教士一共被杀了117位之多，其中就有58位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杰西后来又回想起来，那些劫匪一次又一次呢，眼看了就要杀他，却又戛然而止，这有些时候却令人无法解释。当然他明白，这是神在拯救他的性命，当然拯救他全然也是为了每个目标，那就是当他走过死荫幽谷，受了苦难的洗礼之后，现在也已经预备妥当，足以进行一生的事业。在此次事件之后，杰西先回到英国休假，再返回中国，继续呢跟青牧师夫妇一起回到霍鲁。这时是1901年，他30岁。杰西与青牧师夫妇是很好的同工，由于曾经一同经历了一段出死入生的日子，因此在中国时他们成为最忠诚的伙伴。现在三个人已经再度回到霍鲁克了，也准备重新开始扮演他们的角色，实行他们的目标。青牧师先负责统筹所有的工作，而和蔼可亲的师母则担任主妇的作用， 同时呢也是谄媚妇女般的领导人。至于热情活泼的杰西，则从事下村布道的工作。杰西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中国家庭里面，因此呢他能够对中国人的言语风俗以及社会上呢隐藏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秘密组织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这也使他在日后成为了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布道家。他专门针对女性讲道，他也指出男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听到讲道，而当时妇女们终日深居接触，很少有机会听讲道。他就是为了他们这么不辞辛劳的来来回回。当这些妇女们在谷场上捡麦子，或者是在纺线站里棉絮做衣服的时候，杰西就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一起进入那些有各种用油烟熏合的漆盒房间，看着他们煮菜做饭，不厌其烦呢教他们读圣经、唱诗歌，带他们一起祷告。几年下来，葫芦县邻近的地区工作大部分都是杰西在做呢。有六个城市设立了小型的信徒团体，慢慢呢也都培养起了一些中国籍的宣教士自己在带领。这六个信徒的团体可以说都是杰西所建立的。杰西也渐渐成为具有一些影响力的传道人，因为他天生就很会讲故事，善于表达，并且十分热情，能够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他讲话的时候肢体表情都非常的具有戏剧效果，并且解释的言简意赅。而且他对于中国人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在他传扬神的真理、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也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当地人的一些问题，使他们觉得扎心。活路的妇女们生命也在其中有了奇妙的改变。杰西的工作也传到了湖泽，是临近湖北省的一座大城。那里面设有一座基督教的女子学校，也有一间兴旺的教会，他也有好几间在乡下的分堂。这个教会也希望杰西能够到湖泽来，主领一个为期五天的布道会，因为他们特别希望对当地的妇女进行传道。于是他们就专门邀请分堂那边的妇女过来参加，这真是一下空前的创举。在那个时代乍看之下，这可能是一个特别荒谬的主意，因为当时的中国，一个平常的乡下妇女叫她离家在外足足五天的时间，还住在一个宣教中心的聚会里面，就只为了听牧师讲道。这个事情听起来在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社会背景的人看来，都晓得是一件十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间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校长布加小姐非常支持，并且鼓励杰西接受这个邀请，也帮助他在世俗各方面都打理好，只要他认来就行了。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布道会心情确实是错综复杂呢，一方面当然是充满了期盼，另一方面仍旧是有些担心的。不过就在布道会那当天，一部马车接着一部呢抵达了会场，一共来了13部马车。那些兴奋的妇女们每个人都拿着全副的装备，有被褥、脸盆、毛巾、梳子等等。而第二天也有更多的妇女相继到达了。后来杰西说，新盖的会堂坐满了400到500名太太和小姐，这副光景真是令人心生雀跃起来，充满对神的感恩。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抓住了中国妇女的心。在此次布道会中，杰西以收割为主题加了一篇道，会众一起读的圣经，正读到了麦子与糠皮的分别。 他手里拿的簸箕要压紧他的叉，把墨子烧在茶里，把卡用不灭的火烧紧了。他们重复读这一段好几遍，杰西在心里暗自祷告，接着冒出话来说道：你们要晓得，在今天下午这场聚会当中，就有两种人，也只有两种人。这时会众也非常专心地继续听下去，于是杰西继续说道：这两种人就是卡比与墨子，此外再没有第三种了。你们若不是被风吹得被火烧尽的卡，那就是墨子；如果不是墨子，那就是卡比。那么你们到底是哪一种？感谢主也使用杰西，使圣灵也降临在这场会中。有90位以上的妇女在那天下午决定要相信耶稣。布道会之后也还有结账会，有225位妇女站起来，说明他们要跟随耶稣的心志。加伯小姐说道：那真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令人终身难忘。杰西真是拥有圣灵的过雅恩赐，显然呢，神要他成为一名布道家，所以才给他这些恩赐。将近15年间，杰西一个山又一个山的到处跑动，推动妇女的福音运动。诚如他自己所说呢，有一股对于灵魂的强烈负担压在我的心上，于是就对我一直哈地说：给我几个灵魂让我来抢救吧，否则我死了算了。杰西的生活几乎就是马不停蹄地在旅行，所到之处都带领了许多妇女信主。有个宣教士报道，他说：我在中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事。也有另外一个宣教士写道说：杰西用非常简单而清楚的方式来传讲十字架的信息，由于有圣灵的同工，显得满有能力。于是杰西·加贵安这个名字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虽然内地会在满洲没有宣教工作，但是他因为回应了几个宣教机构的邀请，也花了1年的时间留在东北。杰西在宣教事业也达到顶峰的这15年当中，他游遍了15个省份，走过了20000里的路程。当他返回国家述职的时候，他如此形容道：这路程加起来足足能够绕地球一圈有余了。在这15年当中，每次他受到邀请都能成功的达到任务，唯独有一次例外。那一天他准时到达会场，却因为感染伤寒而发烧，在门口体力不支倒地。但是当然他还是非常关心聚会的进行。在最后紧要关头时，有人代替他上讲台布道，于是杰西就躺在会堂的正上方的卧室当中。他当时与会众仅有一块木头之隔，他热情地倾听当时聚会的情形。当他晓得有27位妇女决定要奉献给主时，他欣喜万分，甚至他自己打趣说道：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天晚上又让我兴奋的体温又上升了好几度了。当杰西旅行布道，也经常会经过一些强盗横行的地区。有一次他跟一位年轻的芬兰籍宣教士同行，突然就有一群手执武器的男人命令他们停下来， 似乎就要对他们采取不利的行动了。鲨鱼应变的杰西立刻将帽子摘下来，露出了马塘的白发，因为他晓得中国人倒是下来挺尊重老人家呢。这一招倒果然奏效，他们逃过了一劫。只是他心里有数得很，他晓得那时候他们已经处于危机四伏当中了。才过了不久，他就听到一个消息，有盗匪闯进了那位年轻宣教士的城里，公开杀害了许多人，甚至也包括那名年轻的宣教士。虽然杰西已经游历很多地方，经过了各种各样常人都无法想象的一些艰难困境，但是在这十五年漫长的旅程当中，常常也都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严寒的冬夜里，他跋涉在积雪片片的小路上，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孤寂与沉重。他想起在这条马不停蹄的旅程上，竟然没有人察觉能与他同行作伴，于是他就勉强自己赶紧大声地唱诗歌。他唱道：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每时刻我需要你，万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就在边走边唱的时候，他似乎突然感觉到有个人就在他身旁，并且听到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他唱着几句。当他继续走的幽魂下怀时，听到了这几句话，正好为他一生的侍奉做了最好的诠释。那是个无法形容的荣耀，因为他听到主的声音唱的说：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每时刻我需要你。那时他是多么清楚地感觉到主的同在，于是不由地转过头来看他。他好像看见主把手脚的钉痕展示给他看，然后就不见了。他后来如此描述的这幕情景，以及其中的意义，他晓得这在他心里永远不会消失。他是活蛋的需要主，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主也同样需要他，需要他来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妇女。直到1928年，杰西回国休假，医生发现他患了糖尿病。有一段时间，大家也怀疑是否该让他返回中国，但是医生后来还是同意他回到中国去。不过就再三叮嘱他必须要注意饮食，要过得比较平静的生活才行。于是他就再度呢返回了葫芦县，这地一直是他在中国的家。接下来有7年的时间，他住在城外20里的小镇上，继续当个平凡的乡间宣教士。后来又陆陆续续一些年轻的女宣教士逐渐呢取代了他原本的位置，然后他也就返回英国，快乐呢度完了余生，直到1942年去世。之前提到的那位女校长乔伯小姐，在她去世前不久来看望过她。乔伯小姐为杰西当时的情景做了最好的说明，她如此说道：杰西站在等的主来接她，以极大的喜悦来迎接这见主面的日子，瞻仰他那容美。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 心灵城市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我需要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的《内地陆金国》这本书的第四个篇章，介绍了贾桂安姑娘，也就是杰西。我们看到杰西在中国各个地方兴起了对妇女宣讲的工作，这真是一个传奇。尤其是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杰西作为一个单身女宣教士，本身就已经十分不易，而且她专门是针对妇女做福音事工，这也是当时很多人不敢想的。但是神就是如此呢使用杰西。虽然杰西面临各种各样身体状况、环境危险的挑战，当然还有孤独的困境，他展示这一切让杰西更多的来亲近主或认识主，也让他晓得他的生命是多么的需要主，而主也需要他来为他的国土开家辟土，来寻找那些失散的羊群回到主他的怀抱当中。也正因为有杰西这样的宣教士一直呢在为主的事工努力，到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才能够来听完这珍贵的福音，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虽然今天杰西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们晓得他人生中一定还有更多更多精彩的细节没有被记录下来，相信很多的人都是如此。但是最重要呢，不是你的世界是否能够被人晓得，是否成为知名的人获得被记录，而是是否真正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并且为了神国的事工在努力。也愿意我们能够从杰西的故事当中得到鼓励，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现今所拥有在天国的身份是多么的宝贵，也让我们充满喜乐呢来领受这个宝贵的身份，并愿意与人分享这个好消息。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就下回再见。